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白昼出逃，我是阿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扯。今天我们来讲的主题呢是斯诺登事件。就你知道斯诺登这个人吗，阿准？
斯诺登好像是一个间谍是吗？好像是什么俄罗斯的还是哪儿的吗？我好像有一点点印象哎。
对，他是一个美国间谍，然后呢好像是在前年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件震惊全球的事件，就是他把他们那个国家的机密的那种事情给泄露了，就说他们国家政府正在监视全世界人民，然后呢从此被美国政府通就是怎么讲就抓捕，后他潜逃到那个俄罗斯去了，然后后来好像被什么俄罗斯军方保护还是干嘛干嘛，反正就没有被美国抓，后来他又上新闻上媒体，然后就把整个那种比较阴暗的事情全揭露出来，然后这个东西又叫做什么临近计划，就是他们美国那边的好像挺好玩的那种啊。然后你对这个临近计划有听过这个词吗？以前
好像没有哎，没有这种印象，我好像对这种政治类的就没有太关心。是什么呀？
这个临近计划它是那样的，它是一项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就是 NSA 由大概2007年的时候小布什开始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和联邦他们当时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 FBI 就是2007年的时候一个启动了一个叫代号为临近的秘密监控项目嘛，就直接进入美国国际网络公司中心服务器，然后去挖取一些数据，收集一些情报，就包括什么微软、雅虎、谷歌、苹果在内的9家国际网络巨头都参与在其中，就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反正就是很绝密很绝密，就是它电子监听计划，监听人的一切行为的。
哇，感觉好阴谋论啊，不知道为啥。
但这个是真实的嘛？然后这个计划它正式名号是什么 US 什么什么一串数字，然后就说这个泄露的文件中呢就描述说他们这个计划能够对即时通信还有就是一些资料进行深度的窃听，就比如说你微信聊天文字以及就是你的那种各种微信的什么设备呀，包括你的什么语音之类的嘛，然后就是任何与国外人士通信的那种美国公民啊，然后都能窃听到他们的语音还有文字，就超级那种。然后后来他们的那些国家安全局又在这个计划当中就说可以获得一些电子邮件视频和语音交谈的一些记录，还有影音影片照片，还有很多交谈内容他们都可以获得，包括你登录的通知啊，以及就是你在社交网络上面注册的账号啊名称啊这些东西，反正就是他们都可以知道你在干嘛，然后还可以实时打开你的摄像头啊，然后什么话筒的音频啊，这些就每天都可以接触到大量的个人聊天日志，还有存储的数据、语音的通信，就文件传输，反正就是很多，反正就超级超级多，比如数百万私人电话记录，然后包括每个人电话的时长、通话地点以及双方电话号码，反正就是在窃听每个人的消息，在窃听他们美国所有居民的消息那种，就是反正就是后来这个计划就是被一个当时正在参与这个计划的一个人员泄露了嘛，就他们就把他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全世界的人民，这个人叫斯诺登啊。
哇，原来就是他。
是的，然后呢这个是那样的，就是这些绝密文件嘛就是由他去泄露的，他当时是有很多身份的在他们那个政府里面，然后他原本是在一个夏威夷的一个安全国家局办公室工作的，他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吧就将文件复制后就前往香港，就将那些文件公开了，然后呢据当时的那个华盛顿邮报就报道说这个临近项目是在我们当时讲的2007年启动的嘛，然后反正就是至少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就现在13年了吧，然后反正就是这个项目反正就成本也很高，然后呢就是由美国上届总统奥巴马上任后就日益受到重视，反正就是在12年的时候这个东西作为总统每日简报的一部分，就是每天都向他汇报。
唉，
就很那种
这种间谍真的。然后呢
然后呢后来就是很多包括像 Facebook 谷歌啊微软苹果那些嘛，他们已经通过媒体就否认了说为这个政府提供秘密服务，但是呢他们怎么讲就是很又有人说很推特上面很多非常隐私的数据又是被监控，就还是在那种和这些政府合作的嘛，然后呢就是说反正就很神奇，反正这些互联网公司肯定要听命于政府行不行事的吧，然后呢他们又说自己没有听着政府，就很感觉很疑惑。反正就我们重点是要讲的是这个斯诺登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他好像是以前从一个美国军队出来的，然后后来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就从政了，从政之后就去这个安全局工作。对，然后我不知道你是否听到我的声音哈，但是呢我继续说，如果你听到的话就咳一声。
好，
然后他们就然后反正就是我们重点要讲就是由这个斯诺登所就是揭露的一个，就是他知道他就是有一次一个采访什么的，他就说其实是有什么地心人的存在的。
地心人，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话题的目的就是想揭示一下地心人存在。因为呢这个斯诺登他自己亲口的承认说他在窃听那么多数据之后，以及他在知道他们那个国家安全局那么多秘密之后，他就承认了有地心人的存在。
哇，地心人就活在地中心的人吗？地底下里面的人吗？
对的，就相当于我们前两期不是讲过那个蜥蜴人嘛，然后呢我们也讲过南极北极，也讲过了那种地球为什么说我们为什么好像我们生活在地球表面非常的严酷，然后好像不太适合我们人类生存。我们也讲了为什么我们人没有毛你知道吧，然后呢散热极其强大，就感觉好像就是从地底上上来的。然后就说因为人类一直致力于寻找外星人嘛，但是呢我觉得是不是会找错地方了呀，因为我们去到那些星球都看到的是表面的东西，会不会星球的里面他们是生活在星球里面的呢？
星球里面就还是在地球上是吧？
没有，他们在太空不是寻找外星人嘛，然后去说什么监测电子通信设备之类的，但有没有思路想错了呢？就是说他们可能是生活在火星的那种壳里面，就是它的那种它不是在表面上面，比如说生活在月球的那个就是地壳的那种里面你知道吧，就是不是生活在月球表面的。
明白了，就是表面你看不到它，你除非就把那个地刨开才能知道他们在地底下是吗？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因为人类一直在致力寻找外星人嘛，但是因为人类在宇宙中实在太孤独了，就是他就很想找到自己同类，虽然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定要找到自己同类哈，但是他好像人们都在找自己同类，就疯狂的向宇宙探索，也不知道能带来什么，但是他们疯狂探索。唉，反正就是，
而且小陈你发现没有，感觉大部分人是相信，就他们更情愿相信有外星人的存在。
是的，我感觉还挺神奇的。然后反正就是人类如果他能够在宇宙中找到外星人的话，他就可以摆脱这样长久以来孤单感，还有就是他希望借助外星人的先进技术就帮助人类无法解决的问题嘛，就比如说像一些自然灾害呀、癌症、病毒、生态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还没有搞懂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外星人和发展技术呢？不发展不可以吗？
可能就是实在就是没有别的事情做了，就想找外星人。
还有他们就说的是什么一定要，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老是说一定要什么为社会制造福利，以及就是说就是要发展更先进的技术。但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也挺好的呀，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是原始人的生活也挺好的呀，你觉得不？
可能就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可能只有我俩这样觉得吧。可能大部分人还是想就是过这种，就是科技更发达，什么无人驾驶啊，什么那种上班开飞机啊那种的。
对，就感觉好像每个人都在疯狂的想希望技术先进，但是我觉得做这些手工这些东西也挺好的呀，就是感觉每个人如果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也挺好的呀。
对啊，我感觉其实也是，就是可能人永远都不满足现状吧，所以就永远都在追求别的东西。其实可能回到头看看，我们现在可能有的东西其实已经够了，不知足，人类的本性嘛。
对 对，因为我这两天不是在看《红楼梦》嘛，他就讲的是他们以前的文字游戏，他们以前的游戏就是踢毽子啊，然后在外面玩的那些特别好玩的那种事情。但他们以前好像是没有接触过电子产品的，人家不切入电子产品，人家过得挺好的呀，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接触电子产品呢？
我也觉得就但是可能就是那种吧，就像那个那句话一样，人类的心是个无底洞。
是的是的，那我们继续说这个问题。然后呢，所以呢，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人类就从50年代开始，就航天技术兴起嘛，就拼命的去寻找一些外星文明。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人类非常有信心能够找到外星人，结果找了整整七十多年吧，就从那个航天技术兴起到现在，其实才不过100年，你敢相信吗？
哇，感觉难以置信，
是吧？就至今还没有找到外星文明，就甚至连半个外星生命都找不到，这就让人类非常感到失望嘛。所以呢，就是在人类处于那种寻找外星人失败阴影笼罩下，就一个叫斯诺登的这个，我们刚讲那个美国前特卫嘛，就爆出个大秘密，说就是他就说地球是存在这个地心人的。
我感觉那他既然说出来，那应该是真的了，而且美国又在通缉他。
对，这个斯诺登还挺有名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B 站上看他的内容，就他的采访的那些东西都很神奇，我觉得。因为他说什么美国政府不承认他身份，但是那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些情报人员，他们会用假身份生活在世界上，比如说他是国家安全局的嘛，但这个国家安全局其实只是他一个职位而已，他真实身份其实是情报人员，是间谍，你知道吧，是那种情报中心的，所以就还蛮神奇的。然后他就爆料说这个地球内部存在地心人，他就在那个国外的你说。
我有一点好奇，就是小扯，就是现在这个斯诺登他在干什么啊？
现在斯诺登好像就是还是在被通缉状态中，但是他不知道生活在哪去了。
哇，估计又换了那种好多身份，什么去当别国家间谍了，
也不知道，好像是其他国家在保护他是怎么的，我也不太知道。
然后呢？
然后他这个人，他就在那个国外的一个网站上揭露嘛，就说美国很早就尝试与地心人取得联系，然后就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倾听有关地心人的简报嘛，他就声称说在地球内部存在一个宜居地带，地心人就生活在那里，然后就说地心人在地底下创造出比人类文明还要发达的地下文明。然后斯诺登还在透露说美国国防部很多人都相信地心人存在，而且他们比人类更聪明，所以说这个爆料就让我们大家很兴奋嘛，而且也有这个采访的报道，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他就
好的，我会去看的。
他就说把他这个东西就把此前我们去寻找外星人失败的那种阴霾一扫而光嘛，然后他就说如果能找到比人类文明更高级的地心人的话，那么就比找到外星人其实还更有研究价值。就不过那个地球内部非常深嘛，所以呢要找到这个地心人就非常不容易。就很神奇反正。
然后呢，
然后就是反正我们人类历史上其实
我也感觉真的很神奇，
我们人类历史上其实是有过那种挖地的计划的，就是有个特别著名的叫做超级钻探，它这个是讲的是1970年的时候嘛，他们就开始实施，到了90年结束了。为什么结束呢？其实他们总共挖的地才12多公里一点，但是呢从这个地球表面到地心深度是6371公里的，所以就人类挖的最深的钻井还不及地球厚度的1/500，而且单单就是地壳的厚度就达到了17公里。
哇，
所以就是说科学家曾经花了20多年，就是费尽千辛万苦的去挖这个世界最深钻，并且还没有挖钻地壳，就由此可以看见人类寻找地心人并不是比寻找外星人难度低，所以地球内部到底存不存在地心人就很说不准这个事情。
是的。然后呢
其实还有一个叫做地下长廊的一个传说， 他讲的就是说他其实关于地心人的传说很多，就除了斯诺登爆料的那种什么地心人之外呢，就世界上各国都流传说有关于遇到他们的事件，就比如说在1941年寻找的一个叫阿加尔塔的事件，他就是在1994年的时候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发现被压死的三名地心人的事件，就说他们长有地下长廊的传闻啊之类的，就说这些地心人传说中最著名的就是在发生在美国1971年的一个轰动一时的叫道西事件，有个叫做菲尔的美国人在地下隧道与地心人遭遇，然后发生战争了，虽然他被地心人使用激光击中，但是他依然能够成功逃脱，而且他身上还有那种被激光击中的伤口，然后就他就说还是存在地心人的。反正就这个世界上，
我感觉我也挺相信的，存在地心人。
对，然后他就说就世界上到处都流传地心人的传说。
你呢小丑，你相信吗这个地心人？
我还挺相信地心人的。
哇，对，然后呢
然后就虽然世界上到处都流传有地心人的传说嘛，就斯诺登他自己也亲口承认过地下确实存在地心人，但是从理论上来说这个地球内部是不太可能存在地心人的。就为什么说不可能呢，是因为人类利用地震仪向地球内部发送了地震波，发现就地球内部结构很复杂，大体上分为地壳、地幔和地核、地幔和地壳。地核呢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内核，就在这个内核中拥有超高的压力和高温，就根据地震波监测发现地心的温度可以达到6000摄氏度，就比太阳表面的温度还要高。
哇，这太夸张了。
对，然后就说再来就是一个地幔嘛，它就是地球深度最深的一层结构，就它的厚度是达到2900公里的。就如果真的存在地心人的话，那他们最有可能是生活在地幔这一层结构的。不过科学家就经过勘探嘛，就发现地幔也不具备诞生生命的条件，因为地幔这一层到处都是充满炙热的岩浆，知道吧，就是火山喷发的岩浆就来自地幔。至于地壳就更不可能存在地心人，因为这一层非常浅，如果地心人生活在这一层结构的话，他们早已经可能被人类发现了。
是的，那是不是说就是斯诺登在说谎啊？
就是其实也不知道，但是他反正他就是一个情报队的吧。然后呢，反正就如果他是说谎的话，或者是如果他是假的话，那么美国为什么那么费力的抓他呀？我也想不通这个，我感觉他们活得都很神奇。
对，是的，我感觉可能他真的掌握一点什么东西吧，也可能他们不是生活在地幔或者地壳或者哪儿，可能生活在更什么夹层中间啊，还是什么的那种。
是的，也有可能。哎，那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斯诺登和地心人的那个内容到此结束咯，然后呢就是感谢大家收听白昼出逃，那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好的，拜拜。